病人需要关爱，临终更需要关怀。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。
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在上一讲的内容里，我们分享了临终关怀师需要头脑的知识、心灵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。所以作为一个临终关怀师，尤其是要做专业的临终关怀师，是需要接受培育的。上一讲我们分享的心灵知识就谈到，人这个整体是要分为四个幅度来看的，就是生理的、情绪的、灵性的和理性的幅度。我们来谈一下这四个幅度，每一个幅度里都包括了哪些内容。生理的幅度，它包括了生理的基本需要，比如病、痛、吃喝拉撒睡、空气和温度，症状的控制，比如说疼痛、恶心、呕吐、便秘或腹泻、呼吸困难或者水肿等等，体力或者是活力，我们看这生理的幅度，多是在身体上的。那么情绪的幅度呢，比如说害怕、生气、罪恶感、疏离、失落、悔恨，或者说哀伤、焦虑、忧郁、欣喜、兴奋或者满足，大家听这些词汇，你会感受到这是在感受的层面里、情感的层面里，或者说感受或情绪的幅度里。那么灵性的幅度呢，就是信仰、信念、价值体系、平安、爱、希望、寻找意义、归属、寻找真理、感恩等等，这是灵性的幅度。那理性的幅度呢，是思考、想法、疑问、选择、决定、安排、认知等等，这是理性的幅度。所以作为一个关怀师，你首先要对自己的生命的一些需求，或者说一些感受、一些反应，你要知道是在哪个幅度。当你去聆听或者陪伴病人的时候，病人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感受、感觉或者想法或者困惑，你要知道他是在哪个象限、哪个幅度里边。你知道病人在哪个幅度里，你就用哪个幅度的语言来回应他，这才是有效的、好的沟通。所以心灵的知识很重要，你需要在日常生活里不断地培养自己，操练这方面的敏感度，使自己对内在的生命有一定的感知力，有一定的体验，然后才能够更好的陪伴、聆听和回应病人的需求。在今天的分享里，我将跟大家分享实践知识的培育。实践知识的培育包括聆听和沟通的能力。首先说，学习聆听，安静的聆听，从聆听一个生命的内在开始，培养聆听的技巧。要知道，在病苦中的人很需要有情绪宣泄的通道，需要有人来聆听他的倾诉。聆听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聆听质量的好坏所产生的后果很不同。适当的聆听能够帮助病人说出他自己的问题和困难， 聆听本身就有治愈的功效。积极的聆听别人的倾诉，不只是一种同情和理解，它也不是一个单向的付出，而是双向的。我喜欢这样说，每一个人的生活履历，它都是一部蕴藏着丰富内容的教科书，它都可以供你阅读和汲取有益的养分。从别人的生命故事里，别人的生命经验里来惊醒自己，避开前进中的沼泽。一个人真正有能力去聆听他人，是需要从不断的聆听自己开始培养的。有人说，心中有爱，或许就懂得聆听了。但是，聆听的确有一些技巧，尤其是积极的聆听。积极的聆听本身就有治愈的功效。大部分的人在聆听的时候都在追求结果，达成目标，因此他听的能力就不见了。我们说，只有真正的聆听，才能听到话中的真意。聆听可以分为行为上的和心理上的两个层次。行为上的聆听，就是关怀者在行为上采取一种参与的姿态，让被聆听的人感觉到你在专注与认真的聆听这样的态度，对于自己所听所见的予以简短的回应，比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了解了，难怪你生气。用这样的声音来表明你听懂了，同时呢，也在鼓励述说者要继续的说下去。这是行为上的聆听。还有心理上的聆听。心理上的聆听呢，就是作为一个临终关怀师，要主动的倾听被聆听者的非语言信息和语言信息。无论这位被聆听的是病人或者是病人的家属，在聆听的过程里，你要让被聆听者感觉到你是了解他了。聆听的过程里，要留意倾听，还要观察被聆听者的非语言行为，或者我们说肢体语言，比如手势、表情、神态、说话的语气或者语调。我们要注意，运用同理心聆听的时候所常犯的忌讳，比如问为什么？听病人说话的时候，哦，我能体会你的心情，我能了解你，或者鹦鹉学话，用问话来问回答问话，安慰，甚至很多时候不着边际的安慰，还有在倾听病人讲他自己的经验或感受的时候，陪伴着却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和经验，给有效的建议，或者赞同对方的批评，抵慨同仇，或者保护对方抱怨的人，这其实都不是同理心。同理心也不是，我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，我能体会你的心情，对对方产生共鸣而已，有话直说，立刻就给予有效的建议，同情、施舍，给予赞同和支持。同理心聆听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正在同理对方，沾沾自喜，感觉对方一定可以明白我们是同一国的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听的人做的不过是草率的赞同，不着边际的安慰，毫无建树的建议。其实同理心，真正的同理心，教导我们必须掏空自己，才能感同身受。常说的，如同脱掉自己的鞋子，才能试穿别人的鞋子，感受鞋子主人双脚的长短、宽窄、温度，甚至气味等等。不幸的，每一个我，每一个你， 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，个人拥有太多的包袱，所以出空自己对我们每个人而言，很多时候很困难，也很遥远。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因为我们正是如此，我们才是独特的，我们都是不完美的，又都是独特的。虽然我们不能100%的了解，但是我希望透过我的真诚，我可以再多接近你一点。当有人给你诉说他的故事时，千万不要随口说，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因为实际上你一点也不明白。更糟的是你根本就没有听他在诉说。好的聆听与陪伴能够为病人带来很大的释放与疗愈。你听，不禁听他的声音，听他的声调，听他的感受，听他内心的渴望、需求，他的挣扎，他内在生命的一切。有许多人，当他能够把压抑在心中的往事都说出来，情绪也随着释放出来，生命就通畅了。所以我们说，要允许病人在说往事的时候有情绪，有眼泪，那是他的经验，这经验是在他的身体里，而不是在头脑里。病人之所以有情绪，是因为他在那件事上，他的生命被卡住了，受伤了，不流通了，就像水道被阻塞了一样。当他说出来的时候，情绪随着眼泪释放了，那个水道就通了。所以我们在聆听的时候，真的需要不仅仅是聆听的技巧、沟通的能力，我们还需要有心灵的知识，就是对生命有一定的体验和感受。那么在聆听病人的时候，还有重要的就是对病人千万不要批评，不要说教，更不要试图改变他的感受。所以积极的聆听是完全的出空自己，放下自己头脑里的想法，放下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经验，让自己完全的整个人临在这里。就如前边我们所分享的临终关怀师的角色，他是一个同行者，是一个共在者。这种共在是以全身心灵的共在，真的进到病人的世界里，去感受他所感受的，体验他所恐惧的，也去体验他所渴望的，他内在的当下的生命的实相。当我们拥有这种积极聆听的能力的时候，可以帮助病人释放自己，舒缓生命，疗愈生命的伤痛，也同时帮助病人梳理他内在的渴望，他的需求，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。其实有时候病人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透过临终关怀师有技巧的积极的聆听，帮助病人在他诉说的过程里，透过你积极的回应来帮助他梳理清楚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他的困难在哪里，他的渴望又是怎样的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们谈到了积极的聆听、同理心的聆听、出空自己，完全进到病人的生命里、病人的世界里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